大手印浅释。三，总结大手印三要。三要者，知自心相，一妄念缘境，念之随起，而观察自心本相，认知法身自性，这是见。三要者，即见、定、行三要也。这段话是讲见。知自心相，即知道自己的真心相貌。真心有没有相貌？真心无相，叫做空性。所谓知自心相，就是了知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等概念根本就没有，一切都了不可得，荡然无助，万法皆空。同时还要知道真心是妙用无边的，妄念与烦恼都是它所起的妙用。一妄念缘境，念之随起，而观察自心本相。妄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缘境而起。妄念是随着外境而起现的，这就是妄念的缘起。依照妄念的缘起来观察自心本相，妄念是因境界而有的。假如光有境界，没有真心，妄念也起不来。比如境界是风，真心是水，妄念是波浪。若没有水，光有风也起不了波浪。缘境而起的妄念是因为有真心才能起，所以根据妄念的缘起能够观察到自心本相。就像见波浪即是见到水一样，从而认知法身自相。我们的真心法身本来是无相的，但是境界一来，真心缘境界就会起现妄念。通过起妄念可以反证真心，可以认知法身无相的自相。光有眼球是看不见东西的，由于本性的妙用，借眼球这个工具升起视觉，才能看见东西。如果这无相的法身不升起视觉，那就视而不见了。生病了，脚很痛，哎呀，痛死人了，这也是真心的妙用。无相的法身通过神经系统这个工具升起触觉，才能觉得疼痛。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脚有病？若无真心，既不会感觉到痛，也不会喊痛。通过妄念的缘起，从而认识真心的，这就叫见。恒河大手印反复反复地讲这个大手印见，我也在这里反反复复地解释。诸位要是还不知道，那就不行了。其实并不是听不懂不知道，而是还有疑在。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一实相应啊，诸位不要再怀疑了。容妄念为法身妙用，熟识法身，这是定。我们讲的定并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，那怎么样定呢？就这样定，容妄念为法身妙用，熟识法身。把这妄念和法身妙用融为一体，法身妙用就是妄念，妄念就是法身妙用，无二无别。仍以波浪和水为喻， 不仅波浪吸下来完全是水，即使波浪不吸下来也完全是水。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波浪吸下来呢？因为那样有个静在，容易认取。认取之后还要打掉这个镜像，才算了手。众生着相惯了，认识有相的心路走熟了，体认无相的心路还很生疏。这就需要一个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的过程。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种过程。大手印最直接，直指容妄念为法身妙用。你若能直下承当，那就是一念越三奇，就直下熟识法身了。这才真是无出无入的大定。这时候你就不怕妄念了，妄念尽管起好了，这都是法身的妙用。只要不理不睬，不住静，不执着，时时处处这样关照，慢慢就熟识法身了。你可能会说，咦，你怎么还是讲修行过程？这样关照并不是直接熟识法身啊。对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直下承当，我不得不这样说。你若真的承担不疑，还关什么照啊？诸位，承担此事大须仔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若不能承担不疑，还是要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关照。说话是妙用，做工作也是妙用，事事都这样看，熟透了就只认法身，不认外境了，那就叫正成大道。那时连关照也不要了。余念灭上，坚固而定，念无连续，法身之见不忘，这是行。这段文字的前后两句话是讲行的。恒河大手印的行法，在在未离妙明真心，是最上乘的行法。若从粗浅的层次理解，很可能领会错。我们是从两个层次分析这段话。第一层，余念灭上，坚固而定。余念灭上，就是在一念断处，在妄念停歇的时候。坚固而定，就是心不动摇，安然入定。念无连续，法身之见不忘。念无连续，就是一念不生，是指法身之见不忘，就是了了分明，是观。你一定能听得出来，这样解释是在讲打坐入定的功夫，止观的功夫。我们讲恒河大手印已经讲得不少了，你一定会说，这好像不是恒河大手印所主张的行法，但这段话不就是这么讲的吗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粗粗的理解字面意思，或者说是这段话的表层意思。一文解义，三是佛冤。现在我们再深入一层，深入内涵，解释这段话。第二层，余念灭上，坚固而定，并非一念不生谓之念灭， 因为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。若能一念回光，任取法身，则妄念已不再是妄念。任法身不任妄念，这就是念灭。于念灭上坚固而定，就是在任法身不任妄念这样的认识基础上，坚定牢固地任取法身。此即是无出无入的大定。念无连续，法身之见不忘。若忘记了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，则妄念又是妄念了，即是念有连续，忘失了法身。若时时处处警觉，坚固地任取法身，则当念便是无念，就是念无连续，法身之见不忘。前句讲的是念灭，任取法身，即见宗明心见性。若能坚固而定，则一劳永逸矣。若未得坚固，则有后句，后句便是绵密保任的观照之行法。金刚经云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里的应是指应事、应物、应万机。人来客往，还是要顺应，难免要起心动念，但这是本性的妙用，只要不住着，不跟念跑就是了。正起念时，也不见有念可起，这叫坚固而定。并不是一个念头不起，死在那里不动。我们利用妄念待人接物，处理日常事情，并不是跟着妄念跑。我们的真心仍然是不住不随，不动不摇。念无连续，就是不要让妄念连续不断，攀援不息。由张三联想到李四，由李四联想赵五，由赵五联想到王六，妄念纷飞不停息，那就坏了。此时要凛然一觉，不去踩它，妄念就被斩断了。昨天有人问我参禅的问题，他说他喜欢参禅，参就念佛是谁，但总是提不起疑情。我对他说，参禅就要提起疑情，提不起疑情就糟糕了。要么换个方法，念头来了，你就问他从何而来，并不是理睬念头，而是穷追他的起处。念头吸下去时，你就问他到什么地方去，并不是留住念头，而是看着他的灭处。如猫捕鼠，猫伏在老鼠洞口，老鼠刚一冒头，猫立即扑上去。老鼠欲妄念，你时时警觉如猫，妄念一露头，立即追究它的来处。妄念息下，你就看着它的灭处。这就是参禅法门，目的也是使念无连续。这样久久用功，念有连续，由熟变生；念无连续，由生变熟。功夫成熟，触机遇缘，能看之心，所看之念，于一刹那化于无形。豁的一声，能所双亡，根尘脱落，那你就正成大道了。所谓法身之见不忘， 这仍然是在做功夫，时时处处警觉，不要忘记法身。这是见、定、行之行，还在修行的位置上。顿证大道之际，法身之见也不可得。从前有和尚善讲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洞山禅师问他：“不可以置之，不可以实时，换作什么语？”他答：“赞法身语。”洞山禅师说：“换作法身，早失赞了也。把它叫做法身，就早已赞颂过它了。”再说个不可以置之，不可以实时的赞词，更是头上安头，多此一举。这是道家人语。洞山禅师平时总是教导学人行鸟道。鸟道就是狭路、羊肠小道。僧问洞山：“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，为甚如何是鸟道？”洞山禅师答：“不逢一人。大道车水马龙，人多得很。行大道比喻杂念丛生，妄念纷飞。鸟道狭僻小径，常无人行。行鸟道比喻心若止水，一念不生。”僧又问：“如何行？”洞山说：“直须足下无思去。”行鸟道指的是心路历程，足下无思是指心地无思。心地无思，天地宽。为什么会妄念纷飞，执着不舍呢？皆因一己之私利而起。若心地无私，密妄念了不可得矣。这僧又问：“只如行鸟道，莫便是本来面目否？”洞山反问：“舍离因甚颠倒？”这僧说：“什么处是学人颠倒？”洞山禅师说：“若不是颠倒，因什么却认奴作狼？本来面目是主人，行鸟道是修行方法，只是妙用是仆人，不是主人。若把行鸟道看成本来面目，这是换奴作狼，岂不是颠倒吗？”这僧又问：“如何是本来面目？”洞山禅师说：“不行鸟道。”若说到本来面目上，连鸟道也不要行了。所以说，于念灭上坚固而定，念无连续，法身之见不忘，只是行法。确切说来，这句话是不究竟的，还不是本来面目，还是在行鸟道，尚在途中。待功夫做熟了，豁的一声打开本来，法身之见也不可得，就不行鸟道了，也根本不曾行什么鸟道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回向十方三世众生现在及未来成佛菩提道，回向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。